新的透明才有新的梦幻，梦见太阳，梦见月亮，梦见金灿灿的明天。小小乐园加上梦的翅膀，带领小朋友去探索人生和大自然的奥妙。每周五 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欢迎收听小小乐园。
好，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在每星期五同一时间锁定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小小乐园栏目，我是主持人巩萨。
我是 Tina。
好了，经过这一周的学习和生活，是不是很期待我们的故事呢？那么就让我们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旅程吧。
农家女。从前有一个贫穷的农民，他没有农田可耕，但是他有一所小房子和一个女儿。一天，女儿说，我们应当求国王给咱们一块荒地。当国王得知他们的贫穷状况后，就给了他们一块土地，然后他和他父亲就进行翻耕，想在地里种些粮食。当他们快翻完整块地的时候，他们在土里发现了一个纯金的臼。听我说，父亲对女儿讲，咱们的国王很仁慈，送给了我们这块土地，作为回报，我们应该把这个宝物献给他。然而女儿却不同意，回答说，爸爸，咱们有臼却没有杵，必须要找到杵才行，所以您还是先不要吱声。但是父亲没有听他的，拿着臼就去见了国王，说他在翻地时发现了这个宝物，并希望国王接受他的礼物。国王拿过金臼问，是不是还捡到别的什么呢？没有，农民回答说。于是国王说，他现在应该去把杵找回来。可是农民却说，他们什么都没有发现呀。但他的话国王并没有听，结果农民被关进了监狱。国王说，一直到他找来杵才会被释放。狱卒们每天给他送来牢饭，那只不过是清水和面包而已。他们总是听到他大声哭喊，哎，我要是听了我女儿的话就好了，我要是听了我女儿的话就好了呀。于是狱卒们去报告国王，陛下，农民总是大叫， 哎，我要是听了我女儿的话就好了，并且既不吃也不喝。国王很好奇，就命令狱卒去把农民带来。农民被带来后，国王问他为什么总是叫这句话，并问他女儿究竟说了什么。陛下，他说，我不应该把那个宝物送过来，因为您一定会要我再去找另外一件宝物。哦，要是您女儿这么聪明，那就让她到我来这儿一趟。农民的女儿奉命去见国王。国王说，如果她真的这么聪明，他要给她出一个谜语，只要她能猜到，国王就会娶她。农民的女儿马上说可以，她愿意猜谜。国王说，你上我这儿来，既不穿衣也不光着身子，既不骑马也不能走路，既不走在路上也不走在路外，只要你能办到，我就娶你为妻。于是农民的女儿就回去了，她脱光了衣服，这样就没穿衣服了。然后她拿来一张大渔网，钻进渔网里，并一圈一圈地用网裹满全身，这样也不是光着身子了。她租来一头驴，并把渔网拴在驴尾巴上，这样驴就拖着她走，所以她既不骑马也不走路了。而且驴只能沿着车辙拖地，使他只能用大脚趾点地，这样就既不在路上也不在路外。当他这样来到国王面前时，国王说猜中了，并满足了所有的条件。国王释放了他的父亲，让他做了自己的妻子，并把王室的所有财产全都交给他掌管。几年过去了，国王要去检阅军队，可是这时却出现了一件事情。一些农民卖完木材后，把车停在了皇宫面前，其中一些车由牛拉着，一些车是马拉着。有个农民的车是三匹马拉的，其中一匹马铲了只小马驹，小马驹下地后跑了，并卧在了另一辆车的两头牛中间。这些农民为争到马驹聚在一起争吵了起来，还打闹在一起，非常混乱。赶牛车的农民想把小马驹留下，就说是他的牛生下了这小东西，而赶马车的农民说是他的马生下了小马驹，所以小马驹应该归他所有。这件事被国王知道了，国王判决说，现在这个小东西在哪里，它就该留在哪里。这样，赶牛车的农民就得到了不属于他的小马驹，另一个农民只好哭着离开。他为失去他的小马驹感到非常冤枉。后来，他听说王后非常仁慈，因为他也出身贫苦，就来求助他，希望能帮他要回小马驹。王后说，好的，如果你能保证不讲出这是我出的主意，我就告诉你怎么做。明天一早，国王去检阅兵队时，你站在他必须经过的路中间，拿一张大网装作打鱼的样子，一边拉网一边还要往外倒，好像网里真的装满了鱼。然后他告诉农民，如果国王问他，他应该说些什么。第二天，农民果然出现在了那里，在大路上打鱼。国王经过时看见了，就派他的人去问这个傻子在这里干什么。农民回答说，打鱼呗。传令兵问，谁都没有，怎么打鱼？农民笑着回答，好打，就像牛能生小马驹一样， 我在干地上当然也能打鱼了。传令兵跑回去，向国王报了这傻子的回答。国王命令把那个人带到他面前，并对他说，这样的主意他肯定想不出来。国王想知道这是谁的主意，可是农民却不肯说，只是说，上帝保佑，这是我自己想出来的。他们把农民推倒在了一捆麦草上，长时间的拷打逼问，最后农民还是承认了，这都是王后的主意。国王回到家中，就问他的妻子，你为什么对我这么虚伪？我不要再要你做我妻子了，你的好日子已经到头，回到你原来该在的地方，你的小农屋里去吧。不过他允许王后带走一样他认为最心爱最珍贵的东西。王后说，好吧，亲爱的丈夫，如果你这样命令，我照办就是了。说着她扑进了国王的怀里，向他告别。然后他叫人送来安眠药，当作告别酒。国王喝了一大口，而他却只是碰到了一点点。国王不一会儿就睡得死死的了。他让侍从拿来一块漂亮的麻布，把国王包在里面，然后抬上了马车。他驾着马车把他运回了自己的小屋，接着他让国王躺在他的床上。国王一觉睡了一天一夜，他醒来时环顾四周说，上帝啊，我这是在哪儿啊？他喊他的侍从，可一个也不在。终于他的妻子走到床前说，亲爱的国王，您告诉我可以从宫中拿走一样我最心爱的东西，我觉得没有任何东西能够比您更加珍贵了，所以我把您带了回来。国王感动得满脸是泪，说，亲爱的妻子，你应该属于我，我也应该属于你。然后国王就把他带回了王宫，并与他重新成为夫妻。也许至今他们还在呢。
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又到了我们讲楚汉的时间了。也上次呢，我们讲到刘邦亲自御驾亲征，但是因为上了墨顿单于的当啊，被围在了白登山区周围。面对20万骑兵的重重围困，刘邦身边的5000御林军已经是筋疲力竭了。但这个时候刚刚当上帝王雄心勃勃的刘邦啊，再次拔出腰中的宝剑，命令士兵突围。但是大家想一想，刘邦手底下有5000个步军，人家那边是20万精锐的草原骑兵啊，呼啦啦一围，他5000人怎么冲也冲不过去啊。于是呢，刘邦只得下令安营扎寨，固守待援。 那这个时候啊，这包围圈外也急呀、啊，所以这时候呢，萧何、张良、曹森是吧，一块儿都来，樊哙呢是陪在刘邦身边。哎呀，夜晚很快的降临了。刘邦和樊哙啊，在这个帐篷旁边烤着火。刘邦呢说了：“哎，朕这第一次御驾亲征，怎么就被围在这儿了呢？”樊哙啊，你说说这个是什么道理啊？难道是真是苍天不助朕吗？樊哙就说了：“陛下，这个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嘛。您看这个这帮草原上的这帮人呢、啊，那是刁钻的很呐、啊。还有那个叫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鱼的，确实是诡计多端呐、啊，而且是勇猛无敌呀、啊。”刘邦就说了：“啊，樊哙呀、啊，既然你对这位什么单于这么有意思的话，那好啊，明天我命令你下山去与他单挑。”于是樊哙当时吓傻了，樊哙说：“哎，陛下，臣不敢。什么？你作为我的妹夫兼保镖，你不敢和他单挑吗？”刘邦这个时候已经是非常的愤怒。陛下，您看啊，这莫顿单于那是文韬武略，文武双全呐、啊。他这个，我觉得他的武功比项羽还要厉害。嗯，刘邦就说道：“放肆！项羽已经是朕的手下败将了。”陛下，事到如今，您就认栽了吧？啊，咱们这5000人怎么打得过这20万？大胆！再敢如此扰乱军心，我定然是定斩不饶。明天我命令你率3000兵马立刻突围。于是樊哙只能遵命。这个时候呢，包围圈外由萧何和张良作为主帅的带领的军马呀，也在是继续的攻击包围圈。第二天早上，两军呢阵前，刘邦在山上是吧，然后那个莫顿单于呢在底下。于是刘邦踏马出阵，就说了：“好你个大胆的莫顿单于，竟敢围阵于此！朕命令你立刻打开包围圈，让朕出去，否则的话，朕保证你一天都没有好日子过。”刘邦这时候说话也没有什么底气了。这个时候莫顿单于就说了：“我说皇上啊，咱前一两天不是聊挺好的吗？啊，您现在是什么情况？您难道自己不知道吗？啊，您现在已经被我围这儿了，您去与留是我说了算。如果您现在立刻缴械投降，是吧？命令汉朝打开府库，把我想要的东西全给我，那我就能封你块地，让你了此余生。否则的话，你永远都别想从这山谷里出去。”这个时候刘邦已经急了：“樊哙！”刘邦立刻拔出宝剑：“弟兄们，给我冲！”这樊哙立刻带着3000人就冲下去了，不到一刻钟的时间就被打回来了。于是这莫顿单于捋了捋胡子，拿着手中的弯刀指着刘邦就说道：“哈哈哈哈，我说汉朝的皇上啊，你不要心存幻想了，你不是我的对手。你们汉朝人都不是我的对手，让你的妹夫兼保镖驻守吧。这个时候咱们两个之间已经没有什么可打的了。我告诉你，不出一炷香的时间，我就立刻冲上山去把你抓起来。如果你要愿意投降的话，咱们就不用那么多废话了，把你的剑放下啊，捆上自己下山吧。”这个时候刘邦就说道：“大胆，朕宁死不降。”于是樊哙又说道：“陛下，你考虑考虑我们吧。”“什么？”这个时候刘邦啊已经是方寸大乱了，只能退回营寨坚守待援。实际上莫顿单于也笑了，莫顿单于就说了：“不是，这刘邦这人挺有意思啊，真的是太有意思了，事到如今了还是如此的嘴硬啊。先命令10万人冲一次试试。”于是回去立刻点齐兵马，命令先锋率领10万骑兵冲上山去。 但是这莫顿单于也没想到啊，这个要论草原野战他们是强项，这要论攻山这个攻坚战呢，他们真的未必。于是啊，这十万人被刘邦这五千多人布置的防御工事一通滚石雷木的一通乱砸，砸回来了。这莫顿单于就说道：“什么情况？什么情况啊？这是啊！”本单于命令你们去攻打刘邦，他只有五千人，你十万人拿不下来，怎么回事？领头的那个亲王就说道：“哎呀，大王啊，不是臣等不尽力啊，是刘邦呢，是确实是诡计多端，在山上布置了多道防线呢。他们还什么？他们还在山里放置了很多竹签子，那玩意是扎马脚的，我们冲不上去，什么？”竹签子没有铁器的东西能叫武器吗？哎，这个刘邦可真是难缠呢。这个时候刘邦呢，实际上他也傻了。刘邦说道：“樊哙啊，你给我过来。”樊哙就说：“大王，您还是想让微臣冲下去吗？”樊哙这个时候都已经哭笑不得了。哎呀，刘邦就说道：“你说的对，难道朕真的命绝于此吗？这可是朕刚当上皇上啊，第一次御驾亲征啊。”于是樊哙说道：“要不然咱们让韩信大将军……哎，韩信，我怎么把韩信给忘了呢？樊哙，你立刻冲下去，冲下山去，突出重围，命令令韩信前来救驾。”樊哙又说道：“陛下，臣冲不下去啊，他们人太多了。”樊哙：“你是对朕不忠诚吗？”陛下，臣万万不敢呐！您还记得鸿门宴上？哎呀，得，别扯了。哎，对了，你立刻派出一个精干的士兵，立刻给朕送出一封信去，送给萧何丞相。于是刘邦写好了一封信，立刻派快马送出了军营。于是樊哙命令500人掩护的突围，突出重围。这封信星夜兼程，两天之后到达了萧何的营帐。萧何立刻拆开信呢，刘邦这次那是写的那是相当的动情啊。刘邦这信里什么意思呢？大概就是说，如果哥几个再不来救我的话，我可能再也撑不过去了。哎呀，萧何一看就说道：“哎呀，也是哈，咱们现在这个无计可施，咱不能让咱汉朝第一位皇上就这么着被俘虏了吧。”于是张良啊，那是足智多谋，想出了一个办法，就说道：“萧丞相，您立刻带着这封信，立刻呀，到长安去找吕后，找吕皇后，让她呢出面给这个匈奴单于的王后送去金银珠宝。”萧何纳闷，就说道：“哎，那个，我说张大人，围着咱皇上的是匈奴的单于，不是他王后，你给他王后送珠宝何用啊？啊，你还嫌咱们现在亏钱亏不够多是不是？支撑这么场浩大的战争啊，我还给匈奴的王后去送珠宝？哎，萧大人，不对，您呢？”不光是给他送珠宝，也要让他知道我大汉是物华天宝啊，他们国力啊，是匈奴这点国力是撑不住，他们只是一时占了上风。哎，我说张大人，咱能不能想想现实？哎，萧大人，这个是非常现实的事情，只要我们给他送够了珠宝，这件事情就没有问题。哎，所以啊，萧何就说了：“张大人呐，但愿如你所愿吧，如果这事儿能成的话。”于是他又立刻上书给吕皇后，这吕后也着急呀、啊，自己的丈夫被匈奴人围在那儿了，是吧？他没办法，所以只能是立刻掏空了府库，哎，把金银珠宝送过去了。这匈奴的王后啊，是个非常爱慕虚荣的人，哎呀，一看见这金银珠宝啊，立刻走动道了，就说道：“有了这么多金银珠宝了，这大王他打什么仗啊？啊！”于是匈奴王后亲自骑马来到了白登前线，一见面就跟匈奴的这个单于就说了，莫顿单于一看，哎，一想不对呀、啊，这我老婆怎么跑前线来了呢？于是他又跟他说，这 匈奴的王后就开始跟单于说了，就说道：“哎呀，我说你看现在这个情况呢，是吧？你把人围这儿了，人刘邦50好几岁的人了，不容易是吧？人家是，对吧？而且这汉朝的这个，确实国力是空前的强盛啊。咱们现在只是这北边这点草原，咱长期耗下去，咱们不是他对手啊。”所以匈奴单于说：“那你这话我知道，那咱们现在还不就把刘邦给抓起来不就完了吗？”哎。你把刘邦抓起来是会让汉人复仇的，你看看这么多金银珠宝，咱赶紧回家吧，这点事儿咱别跟这儿耗着了。于是莫顿单于转念一想，说：“哎呀，这刘邦还算识趣啊，给了这么多金银珠宝，行了行了行了。”于是啊，第二天开始啊，这个20万人就陆续的悄悄的撤回了草原。刘邦这时候长舒了一口气，而且还重赏了那个忠臣樊哙，赏樊哙当万户侯，然后呢赏金1000两，是吧，立刻返回长安。哎呀，刘邦这次返回长安以后啊，一到家扑通就坐在龙椅上了，心中想的就是：“哎呀，还是长安很好，下次朕再也不御驾亲征了。”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小小乐园栏目。时间过得真快，又到了我们本期栏目的尾声了。我祝愿听众朋友们有一个非常美好的周末，也希望大家带着快乐的心情去迎接下一周的学习和生活。那就让我们每星期五同一时间锁定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小小乐园栏目，不见不散吧。
想又白 护法律师事务所维护您的合法权益。我们做投资移民等各类移民签证、车祸工伤等各类索赔、酒驾等各类刑事案件、离婚等各类民事纠纷，还有商业合同。任何时候、任何问题，请拨打护法律师事务所中文热线206-601-8797，206-601-8797。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你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 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